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啊，瓦楞纸箱的这个物理性能啊，那么到底有哪一些？那么关于瓦楞纸箱的这个物理性能的啊，这个项目的这个测试的主要种类呢啊，就是两方面。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抗压强度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下面所讲课的这个重中之重啊，重点内容。那么第二个呢啊，那么就是一些这个啊，接近于实际情况的一些破坏性的模拟实验啊，你比如说跌落呀、冲击呀、震动呀啊，那么等等。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它抗压强度的这个计算。我们瓦楞纸箱的这个抗压强度呀，是我们瓦楞纸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物理量。我刚才说了，我们整个瓦楞纸箱呢，它一般那么在用瓦楞纸板那么进行结构设计的时候呢，那么都是这样设计。一般情况下，那么都是啊，把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这个纵向的这个长度的这个方向呢，取我们与我们瓦楞棱峰平行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向，那么横向的这个方向呢，取与我们瓦楞棱峰垂直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向。那么我们整个瓦楞纸板它的这个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那么这个物理量呢啊，那么对于我们啊这个瓦楞纸箱，对于我们瓦楞纸箱内部内容物的这个保护，以及呢，那么在运输在仓储过程当中的这个堆码呢，那么有非常非常关键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物理量。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瓦楞纸箱抗压强度的这个计算。那么计算呢，那么有两种公式啊，给大家讲一下两种公式。第一个公式呢，就是我们教材上呢没有的马基公式。第二个公式呢，那么就是我们教材上啊稍微讲了一点的凯里卡特公式。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那么我们的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 BCT 呢，那么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马基公式呢啊，那么进行计算。那么这个呢就是马基公式的呢啊，那么具体的这个形式。那么这里面的 BCT 呢，就是我们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那么这里面的 ECT 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是我们瓦楞纸板的啊，那么边压强度。那么 H 和 Z 是什么呢？ H 呢，是我们啊这个瓦楞纸板的厚度啊，厚度是多少？那么 Z 是什么呢？我们瓦楞纸箱的周长啊，周长是什么？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瓦啊这个马基公式啊。那么只要知道边压强度啊、厚度和这个周长啊，那么以及呢常数，我们就可以呢那么计算出来。那么其实呢啊，在我们的这个纸包装行业当中呢啊，那么计算我们瓦楞纸箱的边压强度呢，用的更多的呢啊，那么是我们的这个凯里卡特公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式，要求同学们老师讲到的公式啊，这关于这部分内容的公式，同学们都要记会的啊，都要背会的。那么大家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凯里卡特公式的啊基本形式。大家看一下啊，这里面的这个 P 呢，那么表示我们瓦楞纸箱的啊所能承受的最低的啊抗压强度。这里面的 PX 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是我们瓦楞纸板的综合环压强度。AX 呢啊为瓦楞常数，一般这个呢会给你的。然后 Z 呢啊，那么跟前面马基公式的 Z 一样啊，仍然是指的我们瓦楞纸箱的啊周长。这里面的这个阶呢啊，那么是指我们的啊这个棱形，关于瓦楞棱形的常数，到底是哪种棱形 ？A 型棱、B 型棱、C 型棱还是 D 型棱？那么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公式呢，那么好复杂啊，那么这后面呢，那么有一大堆，那么这后面的一大堆当中呢啊，那么这个也是常数 ，Z 呢，那么也可以计算的是固定的，阶呢也是常数，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呢，那么变一下，写成一个简单的形式。啊，那么写成呢啊，这个公式呢，那么稍微记一下 ，P 呢等于我们的这个 Px 呢，那么乘以我们的这个 F， 那么这里面呢啊，也就是说把后面的那一部分呢，那么都给啊写成一个这个 F 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么 F 呢，那么就等于后面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部分。那么啊，那么其中呢，那么对于我们的啊，如果要想知道我们的这个 P 的话呢，首先呢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啊 Px， 然后呢，那么要知道这个 F。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x 呢，那么怎么计算。那么一般呢 Px 呢啊，那么是这样的这个计算方法，用这样一个公式。这里面的这个伽马呢啊，那么小的这个伽马呢，那么指的是什么呢啊，那么叫做压棱系数啊，那么或者是呢又叫做这个啊这个伸放系数啊，那么伸缩系数啊，那么都可以伽马。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R1 呢，那么指的是呢我们的这个啊这个镶板纸、面纸和里纸，以及呢啊我们的这个夹层的这个纸啊夹心纸。如果要是多层瓦楞纸板的话，夹心纸它的这个环压强度。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RM 呢，那么就是指我们瓦楞芯纸，也就是压棱了以后的这个芯纸的啊那么这样一个这个环压强度。啊，那么这个呢啊是个书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式。那么接下来呢，那么给大家呢啊，那么给几个公式。那么刚才看了啊，那么即便是那样计算呢，那么有时候呢啊，那么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棱形呢，那么也不太方便。那么这里面呢啊，那么就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公式啊。你比如说，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 A 型棱呢啊，那么我们一般 A 型棱它的这个啊，这个抗压强度的这个公式呢，可以用这样一个啊这个公式进行计算。那么只要我们知道 px 和周长呢，就可以算出来。那么 B 型棱呢啊，那么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那么 C 型棱呢啊，那么可以用这样一些这个公式呢，那么进行这个计算。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不同棱形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凯里卡的公式的一些这个简化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计算。好，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凯里卡特公式呢，那么是计算我们瓦楞纸箱的啊那么抗压强度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公式。那么现在呢啊那么就要啊那么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呢，那么来给大家讲了啊。你比如说啊，那么如果我手头呢那么有一些面纸或者镶板纸或者是呢瓦楞芯纸的这个材料，那么我就可以算出我用这些材料生产出来的这个瓦楞纸箱它的抗压强度是多少。那么更多的时候呢，那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啊，比如说一些这个啊，比如说一些这个领导告诉你了啊，那么我现在呢啊，那么让你啊这个生产什么样的啊，或者设计什么样的这个瓦楞纸箱，什么箱型的啊，0201还是0204还是0205啊，这样箱型的瓦楞纸箱，我让你啊包装了以后呢，堆码到这个仓库当中呢，堆码的这个高度呢是这样的这个高度。那么现在呢，你去给我生产这个纸箱去，你看看用什么样的面纸，什么样的这个里纸。这个呢是我们同学今后呢，那么在工作当中会经常遇到的这样一个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说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瓦楞纸箱啊，那么根据原材料瓦楞纸箱呢，那么它的这个抗压强度应该怎样呢，那么进行这个设计。那么首先啊，那么一般啊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呢，那么应该达到，至少应该达到它的这个啊抗压强度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抗压强度的这个一般呢啊，那么它取决于啊，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单件啊，那么瓦楞纸箱的这个重量啊，产品的这个重量啊，那么以及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堆码高度啊。那么如果要是不装产品呢，那么它就决定于我们的这个啊瓦楞纸箱单件的重量和堆码的这个高度。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公式去算一下我们每一个瓦楞纸箱，那么它的抗压强度呢，那么要求呢是多少。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P 呢啊，就是我们瓦楞纸箱所能达到的最低的啊抗压强度。这里面的 K 呢啊，是一个安全的啊堆码系数。那么这里面公式当中的 W 就是指我们瓦楞纸箱啊的这个净重。那么然后呢这个 H 呢啊，那么就是仓库可能的堆码高度。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小 H 呢，那么是指的是我们每一个瓦楞纸箱它的高度啊到底是多少。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N 啊， N 是什么呢，它就等于啊我所要求的这个高度除以每个瓦楞纸箱的高度，也就是说呢啊我能堆码几层啊。这个我们瓦楞纸箱堆码能堆码几层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实际的啊这个工作和生产当中会非常常见啊。所以说呢啊，那么要求同学们呢啊，那么一定要这个掌握。我们刚才讲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物理量，我们可以算它。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使用瓦楞纸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瓦楞纸箱设计出来啊，比如说是达到这个抗压强度的要求的，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啊，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哪一些这个因素与我们的抗压强度呢那么有关，我们也需要呢那么注意到。那么首先呢啊，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我们瓦楞纸板的啊这个质量的这个影响，那么也就是原材料啊。那么自然原材料的这个强度，那么完全决定于啊，那么很大程度上啊，那么可能是占80%-90%的这样一个这个因素嘛，决定于它的这个抗压强度啊。那么包括呢我们镶板纸的啊，那么包括我们的这个芯纸的，包括我们选用哪种粘合剂的。那么再一个呢啊，那么是水分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啊，那么它所用的原料是一种啊这个对湿度比较敏感，湿强度呢比较差的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材料。那么这里面呢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水分必然呢会影响到我们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 可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的水分对抗压强度的影响呢，用这个公式呢，那么进行计算。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A 呢，啊，就是啊我们的这个啊箱板纸啊，我们的这个瓦楞芯纸啊，整个瓦楞纸箱，那么它的这个水分为零的时候啊测的耐压强度。这里面的这个 X 呢，啊，那么就是含水率乘以100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物理量。关于含水率怎么计算呢？啊，那么相信同学们呢，那么也已经啊有所了解了，在前面的啊这个啊这个课程当中。那么第二个影响因素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瓦楞纸箱的这个结构啊。那么有些同学呢，啊，他说他不喜欢这个工科啊，喜欢设计类啊，设计类呢也离不开我们的这个包装材料学啊。你所设计的这个纸箱啊，再美观再好看啊，你不能够使用呢，那么你也不是一个啊成功的一个啊这个设计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啊，我们瓦楞纸箱的结构啊，对它的这个啊抗压强度有什么影响。那么一般呢，我们瓦楞纸箱的这个周长的啊，这个长啊周长和长宽比呢，那么会影响到我们瓦楞纸箱的啊，那么这个抗压强度。那么高度呢，那么也会影响到。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那么这个图的横坐标呢，是我们纸箱的高度。那么纵坐标呢，是我们纸箱的抗压强度。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纸箱的呢啊周长，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纸箱高度越高啊，这个高度越高，它的抗压强度呢就越小，啊，那么我们纸箱的周长越大，那么它的抗压强度呢，那么就越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设计瓦楞纸箱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啊，那么呢，如果要想啊使它的抗压强度比较好的话，高度不要太高，那么周长呢稍微设计的呢，那么要大一点。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我们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呢，那么与我们啊瓦楞纸箱的宽长比啊，那么也有这个关系，宽度啊，那么和我们的这个长度啊，啊宽度和我们的这个长度啊这样的这个比，那么也有这啊关系。那么一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呢横坐标是宽长比，纵坐标是抗压强度。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一般瓦楞纸箱的宽长比。设计在大概等于 0.6 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啊，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的这个抗压强度呢，那么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一点呢，那么也需要呢，啊，那么大家考虑。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比例呢，啊，那么都有降低的这个趋势。那么这个呢，啊，是瓦楞纸箱结构方面的这个影响。那么再有一个呢，啊，那么与瓦楞纸箱的这个抗压强度和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抗压强度呢，与它的这个制造工艺呢，那么也有关系。那么第一个呢，那么就是印刷的影响。那么这里呢，那么就给大家说了，那么瓦楞纸箱上印刷的这个面积越大，它的抗压强度损失就会越大。如果要是全幅印刷的话，它的抗压强度呢，那么损失到40%。那么所以说这里呢，那么要注意啊，那么我们瓦楞纸箱尽量不要选择全幅印刷。那么再有一个啊，那么还是这样的，那么即便不选择全幅印刷呢，那么有些同学会想啊，那么有时候设计的时候，在装潢设计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我这是一个瓦楞纸箱，它会设计这样的一个图案啊，那么这里面都是印刷了啊，你比如说设计这样的一个这个图案，那么这样的一个凡是啊这样这个相互连接的这样连成片的这样一个图案印刷了以后，它对纸箱的这个抗压强度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说同学们在装饰装潢的设计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尽量呢不要设计这样的图案啊，尽量呢让我们的这个图案呢啊那么分散一点，这样呢对抗压强度的这个损失呢那么要稍微小一点。如果你非要啊全幅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啊，你比如说啊这个贴上一层啊这个印刷好的一些这个面纸呀，那么等等。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开口的影响。那么现在很多啊包装，你比如说这个家电呀，或者是包装水果蔬菜呢，那么它都有啊这个开口。啊，那么这个开口呢，那么也会影响到纸板的抗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那么主要是从三方面啊进行这个影响。那么首先啊，开口面积，你在这个瓦楞纸箱上，自然是开口面积越大，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损失的越多。那么跟瓦楞纸箱的这个形状，开口形状也有关。如果你要开同样大小的这个面积，那么一般来说，那么开方形的孔比圆形的手孔，那么对于抗压强度的这个损失呢，那么要大得多。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一般呢啊，那么如果你要开个圆形的孔呢，那么对抗压强度的损失呢，那么是最小的。 但是呢啊，我们这里看一下，一般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指向，如果要是开手孔的话，它都不是开圆形的，一般都是开这种跑道型的。这是为什么呢？不是说开圆形的是损失是最小的，为什么开成跑道型呢？为什么呀？啊，什么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原因的，是根据人体学来设计的，是不是啊？如果要是圆形的话，那么手是不方便拿的，是不是啊？或者是不方便拎的，所以说呢啊，那么啊，这个兼顾一下，开成跑道型。再有一个呢，跟开的位置有关。一般呀，这个手孔如果开在这个瓦楞纸箱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呢，对于抗压强度的损失呢，那么是最小的。不过呢啊，那么一般的这个手孔也都不开在中心的位置，大概呢是开在中心呢偏上一点位置。那么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人体学来设计的，是不是啊？如果要是开在中间的话，你比如说你去买个电脑呀，或者什么啊，如果你要搬的话，非常不好搬，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呢啊，那么也是啊，那么注意一下。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一些这个外部因素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响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温度和湿度。湿度自然不用说了，湿度越大啊，那么我们指向的抗压强度损失越大。温度越高，指向的抗压强度呢损失也是啊那么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在制备瓦楞纸箱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防潮啊，那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防水防潮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处理。那么再有呢，跟仓储的这个时间啊有关。一般啊，如果你这个瓦楞纸箱生产出来以后，经过搬运、经过堆码了以后呢，那么它的抗压强度呢啊，那么会降低啊，那么甚至呢可以达到40%和50%。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呢啊，跟堆码的方式啊，那么有关。一般呢啊，那你比如说呢啊，有这个正常堆积的这样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就是垂直的这个堆积。那么还有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品字形啊，那么有时候呢啊，那么是品字形这样的这个堆积啊。你比如说我们啊包装一些蔬菜水果，旁边开手孔了，它要求空气流通，品字形堆积。那么一般呢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正常堆积的话啊，那么强度下降20%。如果要是品字形或者是井字形的这样的这个堆积呢，那么它的抗压强度呢会损失50%左右。那么再有呢啊，那么跟我们运输途中当中的运输振动和冲击呢，那么也有关。一般呢啊，运输振动啊或者是冲击呢，那么使我们的这个抗压强度呢能下降呢啊20%啊那么左右。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同学们啊，那么在啊这个制备瓦楞纸箱和使用瓦楞纸箱的时候呢，那么要时时刻刻啊，那么注意到啊，那么我们瓦楞纸箱的抗压强度，尽量呢，那么让它少损失啊，包括呢啊，那么喜欢设计的这个同学啊，那么也要兼顾到啊这些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在本章的这个最后呢，那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瓦楞纸箱的呢一些这个分类。第一个呢是国际标准，第二个呢啊是欧美的这个标准，那么第三个呢啊，那么就是我国啊，那么大概是怎样分类的？一般国际上的这个标准呢啊，我们的这个瓦楞纸箱呢啊，分为02型、03型、04型、05型、06型、07型，大概就是这样几种。比如说02型的啊，那么就是啊这个窑盖纸箱啊，那么就是我们平常最常见的这种一片瓦楞纸板呢加工而成的啊，那么用粘接、钉接或者是胶带结合而成的。那么03型的呢啊，那么大概是啊，那么有2片或者是3片瓦楞纸板呢啊，那么加工而成的。那么它一般呢啊，那么这个盖子呀跟它的箱体是分开的啊，那么呢它的这个箱体呢是一体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做个盖子呢，那么盖上去，那么一般呢啊又称为啊这个天地盖型的。那么04型呢，那么它也是由我们的这个一片瓦楞纸箱制成的。啊，只不过呢啊，那么它呢啊不需要用这个啊粘接或者是钉接，那么我们用折叠的这个方法啊，那么然后呢再捆扎一下啊，你比如说我们啊去买一些这个点心呀啊或者是什么的啊，那么这个点心用包装点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纸盒很多呢，那么就是这样的。那么再有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05型的。啊，那么然后呢啊，这个05型呢是这样的啊，那么一般呢啊，我们用啊，可以用一片，也可以用2片啊瓦楞纸板加工而成。那么一片瓦楞纸板呢啊，是加工一个箱体；另一片瓦楞纸板呢啊，那么是加工一个这个盖子啊，那么一个这个盖子啊，箱体呢是一片，那么盖子呢，那么啊这个是用另一片，我们给它套进去，上面一盖，下面一盖，上面一盖。那么然后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06型。那么06型呢啊，一般呢是由3片瓦楞纸板呢啊，那么啊这个啊制成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箱体呢是一片， 它的这边和这边呢啊，那么都是另外分别用两片瓦楞纸板呢啊，那么加工而成给它插进去的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考虑到，那么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包装一些重型的啊，那么一些这个啊这个物品或者是商品的时候啊，或者是呢啊那么啊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纸箱抗压强度要求非常高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两片啊这个啊这个盖子呢啊这那么这两片的啊这个啊这个纸板瓦楞纸板呢，那么可以用一些啊比如说一些这个胶合板呀啊那么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木板或者是纤维板呢啊那么来代替，从而呢提高整个纸箱的啊那么抗压强度。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零七型啊，那么零七型呢啊那么它就是指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箱型呢那么开有啊这个开孔的啊，那么很多包装水果呀或者是包装蔬菜，它就要求呢啊我们的这个箱型箱体的这个周围呢啊开手孔啊啊开孔啊，增加呢啊这个这个箱体周箱体当中的啊这个环境的这个流通。那么这个呢啊是国际箱型的啊这个标准。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日美箱型的这个标准。那么一般日美箱型呢啊那么大概是分为三类。那么第一类呢那么就是 A 型箱啊，那么又叫做开槽式的。啊那么呢这个呢啊那么它的这个箱体是整体的。那么箱盖呢啊那么就是这样的摇盖型的。那么就跟我们国标的国际标准当中的02型差不多。那么第二种呢啊那么叫做折叠插入式的。它的这个箱体呢那么也是一个这个整体，只不过它的这个箱盖呢那么是这样的，带入一个插带有一个插入舌，然后这个插入舌呢插到箱体当中呢啊那么去把这个箱子呢那么给盖上。那么这个呢啊那么也是具体啊那么有这个种类呢那么去区分。那么第三种呢啊是我们的这个 C 型。那么 C 型呢跟我们前面讲那个03型啊那么天地盖型的呢差不多啊，箱体呢与箱盖呢是分开啊，那么箱盖呢可以套在啊我们的这个箱体上。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的这个日美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啊分类标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国。那么我国呀啊那么现在用的这个02型的呢那么是最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既然我国呢那么用的02型最多，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02型的这个大概结构。那么我们的这个02型的这个箱型，它的这个结构呢，它的是空箱呢，那么它可以这个折叠啊，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摇盖呢，那么它的这个宽度呢那么是不相同的。那么根据啊这个摇盖宽度的这个不同呢，我们具体又可以去分啊，那么0201、0202、0203、0204和0205。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那么0201呢是最普遍的一种啊这个箱型，它主要呢是从摇盖上去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0201的这个摇盖，它宽度方向的摇盖的长度呢小于长度的1/2。长度方向摇盖的这个宽度呢啊刚好等于宽度的1/2，所以说我这样一合呢啊长度方向的摇盖刚好可以合起来，宽度方向呢啊那么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0202型的呢啊那么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长度方向的这个啊宽度方向的这个摇盖呢，它的长度仍然是小于长度的1/2，但长度方向的这个摇盖的宽度呀，它大于宽度的1/2。也就是说，我的这个长度方向的摇盖一合呢，那么它有一个搭接的地方，有搭接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可以对我们的这个产品呢，那么起到啊，你比如说对这个密封要求比较严的啊，那么起到这样的更好的这个密封保护的这样一个这个作用。那么第三种呢啊，就是0203型的这个纸箱，那么又称大盖纸箱。这个大盖纸箱，那么它的这个跟上面的这个纸箱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它长度方向摇盖的宽度跟宽度呢基本接近。也就是说呢，两个摇盖一合呢，上下两个摇盖一合，把整个上箱子的这个上面呢，又等于说是包牢了，又包了两层。那么这种纸箱呢，一般用于出口包装或者是一些这个啊贵重物品的这样一个这个包装啊，因为呢它能够对我们的产品呢，那么啊这个起到更好的这个保护作用。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0204型的纸箱。0204型的纸箱跟0201型的这个纸箱的区别在于，它宽度方向的摇盖的长度刚好等于长度的1/2。也就是说，我把摇盖一合，宽度方向的摇盖啊，那么也可以呢啊，那么给啊这个闭合起来，长度方向的这个摇盖呢啊，那么也刚好呢，那么可以呢啊，那么闭合起来。那么这个呢是0204。那么再有呢啊，那么是0205。 零二零五型的这个啊这个箱型呢，那么它啊它的这个特点呢啊它的这个宽度方向摇盖的这个长度呢等于长度的二分之一，而长度方向的摇盖的宽度呢那么大于二分之一，那么这个呢啊是我们的这个零二零五型的这个啊这个指向。